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通过国际互联网，在《悠悠千年，代代英豪》节目中公开投票一个月，评选上个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名列榜首，爱因斯坦居第二。马克思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19世纪中期，他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最完整的理论形态，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它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揭开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崭新一页。马克思主义一词在1883年3月为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代表逐渐流行起来。19世纪上半期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不仅使社会生产力急剧提高，而且使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这时不仅出现了工业资产阶级，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工人阶级的力量逐渐发展壮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同时，使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从1825年起，欧洲连续爆发了3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始转向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工人受周期性经济危机影响，生活愈加贫困。例如，工人每天要劳动15到16个小时，甚至更长。尽管终年劳累，没有星期天等节假日，工资却少得可怜，难以维持一日三餐。至于居住条件，就更加恶劣，不少工人只能睡在地底下，或露宿在街头巷尾。工人子女的生活同样悲惨，他们没有幸福的童年，而是在很小的年纪，甚至只有6、7岁，就被迫给资本家当童工，任其宰割。超负荷的劳动使这些童工面黄肌瘦，一些人不到10岁就被折磨死了。这一切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产阶级为了维护切身的利益，同资产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19世纪30年代，在西欧出现了历史上工人阶级最早的武装起义。从19世纪30年代起，西欧连续发生工人起义事件。例如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司职工人起义，提出工作不能生活，无宁战斗而死的口号。这两次起义虽然被镇压， 但是起义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却日趋尖锐。1836-1858年，英国掀起宪章运动，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爆发纺织工人起义，愤怒的起义者捣毁资本家的厂房、机器和住宅，同政府军展开殊死的战斗。这些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表明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些斗争是欧洲阶级斗争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西欧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的地位。但是这些斗争却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理论，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时代呼唤着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在实践中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以其来指导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已经成为当时迫切的历史任务。1818年5月5日，马克思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的一个律师家庭。从青年时代起，马克思就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最能为人类服务、最能实现人类幸福的伟大事业。1841年，马克思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成为《莱茵报》撰稿人和主编。因宣传革命思想，1843年，《莱茵报》被反动的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迁居巴黎，从事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在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从事革命理论研究的实践中，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见面，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由此开始了他们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战斗友谊。他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的观点完全一致，为了崇高而伟大的事业，他们深入社会实际，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并肩战斗终身。恩格斯1820年11月20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一个纺织厂主的家庭，他放弃忧郁的生活，投身于反对普鲁士政府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去。1839年，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一文中尖锐地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动统治。在巴黎期间，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法国工人运动，一起参加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集会。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宣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针锋相对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特别是当时有影响的英雄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他们在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事实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哲学汲取了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合理内核，批判地继承了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梯耶里·米涅的阶级斗争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它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组成，唯物史观破解了历史之谜，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由这一客观规律所决定，社会历史发展呈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表现为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依次更迭。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汲取劳动价值论，摒弃了掩饰资本家剥削的理论。他们研究了人类历史进程中各个时代的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范畴，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资本主义独特的剥削形式。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汲取合理因素，摒弃其唯心史观，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生产力合乎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彻底埋葬资本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十分重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为此他们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努力。首先将正义者同盟改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
1936年，正义者同盟成立，最初是翘居在巴黎的德国工人的秘密团体，成员以手工业者为主。正义者同盟曾经参加过法国革命家布朗基领导的密谋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他的中心呢从巴黎转移到伦敦，除英国以外，在法国、在瑞士都建立了自己的支部，所以正义者同盟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在布朗基的影响下，主张通过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当密谋活动失败以后，他们又接受了欧文的和平社会主义学说。总之，正义者同盟当时的指导思想十分混乱，迫切需要一个新的革命理论加以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工人组织。
正义者同盟曾经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该同盟，但被谢绝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意同盟的指导思想。1847年1月， 正义者同盟再次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而且表示如果他们同意加入同盟，可以在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上阐述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然后作为同盟的纲领发表。这就是说，同盟已经承认马克思的学说是正确的，愿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对同盟进行彻底的改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同意加入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初，正义者同盟在伦敦秘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因极度经济困难没能到会，恩格斯出席了这次大会，并指导了正义者同盟的全面改组工作。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制定一个新的章程。大会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时通过了新的章程。章程的第一条写道，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改组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开始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出现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大会还决定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代替原来有害的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的错误口号，明确了同盟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法国、德国、英国、瑞士、比利时、波兰等国的共产主义者紧密地团结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周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新号召的提出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1847年11月1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出席并主持了这次大会。大会重新审议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草案，并做了一些原则性的修改。例如，章程的第一条改为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在讨论纲领的时候，与会代表在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大会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委托他们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纲领。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新纲领，即1848年2月在伦敦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最高理论成就，是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历史发展的实际需要，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的自由解放指明了方向，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1896年， 旅居在英国的孙中山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看到了《共产党宣言》，应该说他是最早读到《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人。孙中山当时正在探索中国自由解放的道路，所以他对《共产党宣言》十分感兴趣，在《社会主义的派别与批评》等著述中公开表示了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敬仰和尊敬。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李大钊、陈独秀等最早介绍或者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1920年由陈王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问世，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就读到了它。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毛泽东和邓小平等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十分丰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它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完整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向全世界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领导力量。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诞生，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从欧洲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但是，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150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伟大的理论成果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颠扑不灭的科学真理。马克思的英名和他的事业永远。